姐妹一直在找我的那个谢谢那个孙伟选的那一首诗歌，第一首叫我已撇下繁百事物，这是我其实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一首诗歌。那我记得在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晚上，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邀请我们这些留学生那个去他家里聚会，那当然是非常豪华的房子了。他的女儿也是弹钢琴弹得非常好，是那个美国东部那个第一名，对，后来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那他们就弹了这首歌，对，我也撇下繁百事物。那我也特别想到那个饶杰姆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到后面这四两段歌词：四顾迷养，流离失所，有谁同情，有谁怜？灵魂丧失，日游万计，神家荒凉到何年？那有时候，我就神家荒凉到何年，就好像我们的光景一样，很多教会现在其实都是很荒凉的。但同时你也看到外面却那么多灵魂每一天都在释放，然后说有谁同情有谁，我们的心是否有点释放灵魂有所负担。那我就希望神的灵借着他的诗歌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就像那个第五节唱的，愿主解我念我用我，余下光阴胜于闲，尽心竭力陶醉喜悦，直到站在主面前。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有恩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向你献上祷告，主啊，这实在是你的恩典，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就应该感恩，我们就应该谢恩，主啊，而且愿你的恩典也激励我们，让我们也做一个愿意与人分享那莫大的救恩，那丰盛恩典的人，主啊，愿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名，甚至你曾经感动这些诗歌的作者写下的歌词，都能够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去向人分享这奇妙的救恩，去传扬这奇妙的救恩，更愿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再次把自己献上，像歌中所唱的，我们既从罪恶被主救出，就理当完全归耶稣。主啊，让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眼手口耳鼻，主啊，每一个部分都归给你，都被你洁净，都被你使用。主啊，我们也这一段时间我们在思想你自己的话，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愿主你这个道真的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整个人能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新生的样式，有主耶稣的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主啊，来帮助我们。我们虽然软弱，教会虽然荒凉，主，但我们知道你是教会的元首，主啊，你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心中存着盼望，求神的灵做工，也唯愿主你自己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在真理中在圣灵中合一，一同为主打了美好的仗。我们感谢你，求神你特别在今天的聚会中记着你自己的话，再次对我们讲话，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他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那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就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我小时候经常穿那个补丁衣服，那妈妈总是从旧的衣服下撕下一块补在新衣服上面，那从来没有人说把新衣服撕一块补在旧衣服上，所以现在年轻人都装酷，都是反叛，会把新衣服撕一块补在旧衣服上穿。而且现在人一般穿那个补丁的衣服，衣服破了就扔了。而且很多人连现在这一代人，我们做饭我们也不会补了，说孩子衣服坏了也就没办法补。所以现在呢也不大容易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因为耶稣讲的比喻是这种当事人他们生活中的事情来讲的。那在过去那个犹太人当中，他们那个装酒了， 我们是葡萄酿酒，那个新鲜的葡萄汁酿成酒的时候啊，要发酵，发酵的时候它就会膨胀，说那个新酒啊一般要装在那个新皮袋里，而且那种的陈酒皮袋一般是动物皮的，那动物的新的动物皮啊，它有一定的弹性，当那个新的酒在里面膨胀发酵的时候，那个皮袋也可以膨胀。所以耶稣就讲，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因为你如果装在旧皮袋里，那新酒一发酵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皮袋给撑破，所以皮袋也破了，新酒也就浪费了。那当然，这是耶稣在他们生活中看见的、经历的事情，在告诉他们一个属灵的道理。在耶稣讲的那个上下文里面，他的一个他的教训，就好像新衣服一样，好像新酒一样，人不能用那个旧的传统、旧的生命来接受、来承载。但是人呢，总是不愿意被改变。人的喜欢喝陈酒，他喝酒，他要酒总是陈的香。耶稣的教导和生命，他是带来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这种心啊，是完全的心，还不像我们现在年轻人所熟悉的那种 iPhone 5带 iPhone 4那种心，它是一种完全的心。以弗所书第四章21-24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呢，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我们上个主日讲到题目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所以引用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17-24节。那那里我们上一讲主要是讲到那个旧人的特性，新人的那个特点，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新人，他不仅仅是旧人的这种阿特底下，他不是，他是完全的取代，旧人要脱下，要扔掉，甚至这一次上就已经完了他，你不能指望他有任何的好处。而且李富仁弟兄的书里面曾经他讲过一个他的经历，有一个姐妹想要去问他，他总是他说脾气不好，总是改不了，说我使劲的改怎么也改不好。那这样这样李富仁弟兄说，平常说很有这说句话，我就从来没对自己有任何指望，一直改好，说你能够治好，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给治死，就你不要想改好，那是说你要把那个旧的生命完全给治死，这种新的生命不是从你那个旧的生命里面去改好的，这是改进一点点的，是一个新的，这个脱下就这个意思，还有那个 show off, take off, 甚至 it is done 就已经结束了。那新人呢，新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生命，这是一种新的完全崭新的一种开始。那我们要穿上，这就需要我们去学习，需要我们去适应的这种新的生命，就像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走路一样，神带领他们，这条路是没有走过的，那一定要人要神在带领你们走。那这个新的生命也是我们从前没有过过的，那需要我们去学习去适应，甚至需要时间来成长来成熟。那这是我们上一周那个讲到的主要的内容，讲那个新人跟旧人的特性特点。那到底如何具体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那这次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4-25节一直到6-9节要处理的主题，那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开始要来思想的主题。那从以弗所书4:25一直到6-9节，一大段经文，你大概也可以把它分成六个小段子。那我们今天只思想那个第一部分，就是以弗所书4:25-32节。这一节你先从那个第25节里面有一个字，第一个字叫做所以。那你就表明这个事跟上面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是讲了旧人新人的特点特性，那现在他就开始讲具体了，说是连在上面了。所以 你们要拒绝访员，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一直到第三十二节结束，必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第五章他就继续讲这个如何出去救人和新人。那第五章第一节啊，他又一个连接词，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那这个第五章第一节，所以这个我说为什么你分经文分段，因为他不知道是连贯的意思，但是你怎么看出来它一个经文的一个完整的意思的单元了，那个连接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他第四章数到三十二节大概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单元，那到第五章第一节他又有一个所以，而且这个所以他又是承上启下的，从那个第四章的第三十二节，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效法神，就应该彼此饶恕。同时他也完起下，他说好像蒙慈爱的儿女。那接下来他第二节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所以整个那个使徒保罗他写信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他的那个思路的，那你通过他的连接词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段时间早上我们那个上主日学的时候，冯毅教牧师特别强调，这个基督教它是合理性的。虽然那个我们说圣经是神所漠视的，使徒在写信的时候是被圣灵完全掌控的，但是他不是敷衍乱语，他是有理性的，而且逻辑是非常清楚的。那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很注意他一些连接词，看到那个作者的思路他是怎么那个进展的。其实圣灵也是，圣灵它是不是让你混乱的灵，圣灵是让我们安静的灵，圣灵是有秩序的，神是有秩序的。那你在读经的时候啊，也是要注意，我这样不厌其烦的提醒你们如何注意圣经中间的连接词或者转接词，就是盼望你在读圣经，你在检视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那个经文的上下文。检视圣经，这个读圣经最大的忌讳就是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如果你对经文的理解有偏差有错误，那么你在信仰的实践上一定出现偏差有错误。那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总共这一段呢，大概又可以分为七个小段，基本上每一节呢就是一个小段。这个有点像旧约的箴言一样，就他彼此之间仿佛没有特别的联系。使徒保罗只是把一些属灵的教训教导告诉以弗所教会，而且很有可能是针对以弗所教会他们当时实际的情形的。使徒他不会无地放矢的，因为他写信嘛，写信都是针对教会当时的光景，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他也没有可能把那个这个实践方面，他没有把那个教训教导面面俱到，他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他很具体的，比如他这里提到，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那其实我们要改的有很多，从前要做的事情不能再做的。那么为什么特别提到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那有可能以后的教会里面就有偷窃的。那当然你不能因此就觉得这些教训对我们来说不实用。这就是那个圣经很奇妙的地方，它一方面针对当时的人是很具体的、很针对性的，但是同时这个圣灵他也知道人的本性。历代的教会、历代的圣徒，其实从圣经、从使徒的教训呢，都要得到教训，都要得到益处。圣经它是在一定时空下写成的，但是它也是超越时空的。说对我们，甚至我们以后要来的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想到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很重要的一节关于圣经的认识。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在讲过去旧人、创造新人，其实就是在教训、督责，让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怎么去那个因信称义的义，怎么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给表现出来。让我们完全，现在我们行神所预备让我们行的。那这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我是分七个小段，基本每一节一段。第一小段就是第二十五节，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第二小段就是第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第三个小段就是第二十七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二十七节呢，它是加了一个字，加了一个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这样如果加一个也，那就意思就不一样了。 它就是你二七节跟二七六节然后就是连在一块的，那就是你生气寒露到日落，就是在给魔鬼留地步。但是在圣经原文里面呢，其实没有这个也是的，就是不可跟魔鬼留地步。那就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寒露到日落，其实只是跟魔鬼留地步一种可能。那跟魔鬼留地步其实有可能更广的意思，不仅仅是生气，这就是寒露到日落。所以我把单独的，它应该是第三个小段，第三个教训，就不可跟魔鬼留地步。那第四个小段，这是第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了缺少的人。第五个小段就是第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第六个小段就是第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第七个小段就是最后两节，前面都是一节，那后面这一段呢是第七小段是两节，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第一切的恶毒都将从你们中间除掉，必要以恩慈相待，成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甚至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二十五节到三十节，我说总共有七个教训，或者七方面的教训。那么这七在圣经中是一个完全数字。但是你不能那个太勉强或者是太教条，因为使徒保罗写信的时候，他不是在这公式进行，不是说他一定要写满七条教训，那也不是说他一定只能写七条教训。那我们当你去分析经文的时候，你就在你尝试去了解的时候，那可以最有帮助，让你理解，甚至让你记忆圣经要给我们的信息。当然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遵循，能够去实践。那你通关这几条经文的时候，这七条教训，或者这几段经文的时候，还有几个特点是共通的。就这段经文里面所有的主要动词都是用的命令词，叫 imperative。 那用我们熟悉的那个英文语法都是祈使句，那所谈的内容都是命令式的，是神的命令，是我们必须遵守执行的。所以是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主耶稣亲口说的话。所以圣经上的命令是，你要很小心，一定要遵守的。那使徒约翰后来又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样教导我们，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上次讲到我说一句话，我很多时候我们信仰上产生很多的迷惑，很多的困惑，都是因为你没有遵循神的话。那他这里讲得很清楚，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如果你真的是严格的认真的去遵循神的命令，你信仰上很多的迷惑都会出去。那这七个家长里面呢，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说他有四个都是从正反两方面的教导的。你要拒绝谎言，要说实话，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随时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一切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你看到都是从正面、从反面两个方面在教导，从消极的、积极的两个方面在教。那这个一般的教育、一般的教训的方法，都会这样用的。那使徒保罗在他的教导中间也通常会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正面、反面教导信徒。那这个也刚好与我们前面使徒保罗讲的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也是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一个消极的一个积极的一面来看的。而且那个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里面呢，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那个弃绝它原文的动词其实就是脱去旧人那个脱去，所以你们应该脱去谎言，如果直接的翻译的话。 那只有这样看到你就知道那个这样的用词啊，他把那个读信的人读起来会印象非常深刻，让你能够记住那个时期的教训，让你可以去遵循，很形象的。那这是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第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这一段教训，我们大概看了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一的来思想这七方面的教训。那我们今天只能讲第一点，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想没有人可以说他没有说过谎，每个人都会说谎，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说谎的借口，因为每个人说谎，所以我们也说谎。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要弃绝谎言，必须弃绝谎言，就不可以说谎了。摩西十诫中的第九诫，大家有人知道吗？摩西十诫中的第九诫是什么？对，不可做假证陷害人，这神的话你们应该记住的。不可做假证的陷害人，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六节。那有人把这些经文呢，就简单翻译，就翻译成不可说谎。那其实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这不准确的。这个圣经里面讲是不可做假证陷害人，不是说不可说谎。做假见证，那是在那个法庭上，在双方有争分的时候，那有人要做见证，那这个时候让你不能说谎，陷害人，那只是说谎的一种。不可说谎，那个比不可做假证陷害人包括的范畴更广。谎话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出现，就说在法庭上才可以说谎。那么圣经有没有直接的教训不可说谎呢？其实也是有的。利未记十九章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那很直接的，不可以说谎。为什么不可以说谎呢？那首先你要知道，这是神的本性，神是信实的，神绝不说谎。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讲了神他怎么做。照样，神愿意为了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记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在逃往避难所、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人可以大得勉励。如果神说谎，那你就没办法信他了。你的行李，你逃，你的投靠神，你的相信他，你在他里面可能就没什么指望，因为他给你应许的，他给你承诺的，有可能不会兑现。但是他说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人可以大的勉励。神不说谎，他所应许的都是真实的、实在的，所以我们有盼望。因为他说应许给我们的一定会实现。那么神不说谎，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不当说谎。就从正面讲，因为神不说谎，所以我们不应该说谎。那如果你说谎，表明什么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也有教导，说一句话，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哇，这句话内容是很严重的。起初魔鬼就用谎言欺骗了人的祖先亚当夏娃，人犯了罪，所以人都会说谎。而且说谎就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如果我们不蒙拯救，我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灭亡。到启示录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二十一章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哪些人可以进去，哪些人不可以进去。那个不可以进去的那里面呢，他只需要主要有一句是这样的，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哇， 那个说谎很严重啊，结果说谎不是好玩，结果可能丧命，不仅是肉身的生命，而且包括可能是永远的死，因为最后他说一切说谎话都不能进到心天心地里面。大家可能听过盲男的那个故事啊，跟一个荒洋的小孩不无聊，他就想捉弄村里面的人，在灭狼的时候就大声喊叫狼来了狼来了，那些村人都急忙跑去帮忙，那结果发现没有狼，被那个孩子给愚弄，那这样这孩子觉得很好玩，如此就跑出了好几次。那后来一村里面的人就知道这孩子在说谎话，就不理睬他，那没想到后来真的有一次狼来了，他再大声的喊叫，但是没有人去帮助他，你可以想到结果，可想而知，是说谎那个结局是很严重的，在我们今生你可以体会到，但是我刚才讲的属灵的层面是更严重，说谎是出于魔鬼，那么我们不蒙拯救，我们不蒙赦免，我们的结局就是被丢在流放火湖里。那到底什么是谎言呢？肯定不会问这个问题，不会有人真的问，人说这么多谎话，居然不知道什么叫谎言。《红楼梦》里面有句话叫真作假是假亦真，假作真是真亦假，好像有时候分不清楚什么叫谎言，什么是真实话似的，但真理不是这样的。谎言有很多种，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他的谎言是无中生有，就没有，他随意编造这种谎言。那还有别的情形的谎言，箴言第三十章五到六节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那这里看到你加添夸大添油加醋，这也是说谎的一种。中国大跃进的时候虚报粮食产量，那个叫说谎，那夸大。那从这里可以做一个类推，就神的话，他神没有说的，如果你说神说了，那就你的说谎，这叫夸大，你要加添，不是出于神的，你说是出于神的。那同样呢，也可以反推，如果神的话神说了，你却说是没有说，那同样也是在说谎，这叫酸言。圣经里面所谓的假先知假教师都是不按照神的话教导人，这神的话让加添或者是减少，那这个叫做说谎。启示录第22章18到19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哇，你看这个加添跟删减这是很严重的，特别在神的话语上，如果我们从生命车上被酸去，那就是前面讲的，我们的粪就是在烧着的流放火粪，那这是很可怕的。那在那个旧约里面有个先知叫耶利米，他责备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中间的假先知，就是那些官长那些祭司，是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浮浮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个就是说谎。没有平安你去说平安，马上其实敌人已经压境了，那耶路撒冷马上就要被毁灭了，但是他们说是平安，谁会保守他们？那为什么是以色列方面会被毁灭呢？是因为先知责备他们有罪，指出他们的罪行，希望他们悔改，但是他们却看不见自己的罪，不承认自己的罪，反而说神会保护我们，我们有平安，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圣殿是神的殿，不会被人毁灭的。那这假先知就是没有平安去报平安了，这个叫谎言，对着假先知。那同样的，如果连在我们信仰上，如果你现在确认信耶稣，你说信耶稣就没有苦难，信耶稣就不生病， 等等，你的心可能是好的，你希望能信耶稣，但这里也在说谎。那些很多的异端就是以此来欺骗人，牢笼人心，应许了很多神没有应许的。那神是怎么说的呢？耶稣就是怎么说的呢？这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所以信耶稣不是没有苦难，信耶稣，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是一定的苦难。那你信耶稣干什么呢？但是你在耶稣里面就有平安，信耶稣是你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加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前面讲了几种反应，一种叫无中生有，还有一种叫做夸大，还有一种叫减少。那还有一种反应，其实是最难分辨的，它不是无中生有，不是明显的加深或者是酸碱，它是那个扭曲，这是最难分辨的谎言。当时魔鬼对夏娃说的那个谎言就是这种。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神对亚当的吩咐非常清楚了。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神的命令吩咐很清楚的，其实神的很多教导也是非常清楚很直接的，你是可以遵守的。但是当那个魔鬼呢与夏娃说话的时候，那个魔鬼怎么说的呢？这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是那个魔鬼说的第一句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的命令都是清清楚楚的，魔鬼的话都是模模糊糊的。神明明的说，魔鬼却让人迷惑。这神岂是真说，神本来就说了，他就是说神岂是真说，仿佛神没有说，跟神没说明白。而且神是说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但魔鬼却说，这神岂是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是一个扭曲，而且伴有明显的那个诽谤，好像神当然吃是的，园中所有树上果子都不可以吃，好像神要让人饿死似的。那魔鬼的诡计是很难分辨的，从夏娃的回答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中了那个魔鬼的诡计。夏娃怎么回答的？创世纪三章二到三节，这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夏娃的回答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措施了，但是他没有直接用神的话回答魔鬼，而且你看得出来他对神的话已经其实开始模糊。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他没有说明园当中那么多树，那神分就说得很清楚了，是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然他知道他的指的是哪一棵树，但是你就是对神的话，你最好就是原原本本直接的用神的话去抵挡魔鬼，你不要模糊，不要偏离，你有一点点偏离，魔鬼就得寸进尺，势必要跟魔鬼扭屁股，或者不可跟魔鬼扭屁股，你再给他一点点，他就会得寸进尺。所以接下来神马上就继续对那个女人说，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其实说的是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那个神他就对女人说，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说你吃的日子你不一定死。而且魔鬼让人进一步怀疑神的良善，好像神是故意让人眼瞎，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能分别善恶。他 好像神故意让人们不知道犯了似的。这魔鬼的话你要很小心听，他让你对神的本性发生模糊，没有扭曲，你质疑神的那个善的本性，神本为善，神本为善，说你一切的善，一切的圣洁，你离开了神，你就失去了本体，失去了标准，你不应该对神有任何的怀疑，就是神的本性。但是你的圣经上的话仿佛是这样写的，你们吃了日子眼睛就明亮了，而且那个后面那个第三章，他们吃了日子圣经里也真的是他们眼睛就明亮了，看见自己是算肉体。那很多人说是不是呢，他们在吃之前眼睛是瞎的。那你如果你有神给我们理性嘛，你再读一读，他实验一定不是瞎的。如果瞎的话，神让那个亚当管理那个园中树，园中各样的树，给各样的动物命名，是吧？他看不见那些树，看不见那些动物，他怎么跟那些树命名，怎么管理呢？当神把夏娃造好以后，带到他面前，他怎么那个时候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如果瞎的话，看不见夏娃，他一定不是瞎的。那圣经里面为什么说仿佛是他们吃了咬眼睛才睁开似的？那你就要明白耶稣讲的一个故事，耶稣那个一只瞎眼的人，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说你们能看见，所以呢罪还在。所以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仿佛眼睛开了，其实你的眼睛瞎了；仿佛你能知道善恶，其实你不能分辨善恶了。因为你已经犯罪，已经离开了神，离开了这个善的本体，离开了这个善的标准。那个魔鬼的话是这种谎言，是最难分辨的，它不是那么直接让看到它夸大缩小，它是扭曲，而且结果都是非常严重。因为这一次的失败，罪就进了世上，人就犯罪了。有很多人可能说我们平时说谎没那么严重，而且跟神的话可能没什么关系，我们是互相之间说说人间的话，这就是你又在跟魔鬼的地步。你舒服，你没有警惕，你知道那个说谎话那个结果很严重。你不觉得那个说谎其实是出于魔鬼？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拒绝，这个翻的也是非常好，那个气和绝啊。这你拒绝什么？首先你要对他有一个认识，不喜欢他，你可以把他拒绝。你不要对他念念不舍，你不要念慕，那你就恨恶，甚至要因为耶和华在乎恨恶罪恶了。你对罪恶恨恶，你如果不恨恶他呢，你就不会气，心中不会厌弃他，那你就不会丢弃他，甚至要丢得干净。就绝对的丢干净，有时候很多人就你丢一点，有时候他捡一点回来。你可以想想，你很多时候你改变你的很多行为是这样的，你没有厌弃他，没有气绝他，丢了一点，有时候还把他捡一点回来。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那后面那么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那这有人讲圣经的你要很小心了。你不能因为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你就得出一个推论，就是与邻舍不可以说谎，那不是邻舍你就可以说谎。拒绝谎言是无论是对谁都不应该说谎，而且你要讲这个邻舍，那一般我们耶稣曾经讲过，你叫谁是邻我的邻舍？那这里的邻舍从上下我看得很清楚，就是不是指一般的邻舍，而是指的所谓的肢体，就是讲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对外人不能说谎，那对弟兄姐妹就更不能说谎。在箴言里面有几节圣经都是教导那个邻舍不可以对邻舍怎么对待你的邻舍，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递给你，你的邻舍记得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是如果你在农村住过年上，那个邻舍之间那种鸡毛蒜皮的事是很多的。虽然现在我们可能跟我们的邻居都是不来往，但是他们你都不认识。但是其实在那种过去的社会里面，那个邻居之间呢，其实交往非常紧密的。那其实经常有这种，他就讲你那里都是现成的，你就不可说去吧，明天再来。我记得在农村很多时候你去借人家东西的时候，他不借给你呢，那通常他不会说他不借给他，就说他没有，就是我需要用。那这个就是说法。那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不可设计害他。这里讲的设计谋害他，那其实说谎言就是一种计谋的一种。你说一些谎言去攻击人家，让人家受伤害，让人家吃亏。箴言24:18，不可无故作假见证，不可无故作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箴言25，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那箴言的教导，我们说是针对以色列人的。那当时以色列他们都是神的儿女，说彼此间也是弟兄的，他们彼此是住在一起的。在过去那种游牧民族里面，这个圣即使后来他们成了农耕也是一样的，邻舍间都住得很近的，成为邻舍。那这个时候圣经的教导其实对他们非常具体的，非常那个非常现实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就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每一天彼此的相处。那如今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神家的人，是教会肢体中的一个，彼此为肢体，那也是彼此也是邻舍，就跟那个左手跟右手挨在一起。那过去以色列中间发生的事，其实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所以其实旧约的教训，圣经的教训对我们都是有用的，而且是很实际的。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却说我们不能帮助，那这就是在说谎。罗马书12:9，爱人不可虚假，不仅在行为上，你在言语上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对弟兄姐妹说谄媚的话，不说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时候我们只是表达我们的爱，那种爱就是虚假的。你说一些谄媚的话，只说一些好听的话，但是你言不由衷，这个也是说谎。所以我们说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无故做见证陷害弟兄姐妹，无端编造一些谣言诽谤弟兄姐妹，对一些弟兄姐妹的事情你添油加醋，散播流言蜚语，那这也是说谎，都是犯罪。而且这在教会中也算很普遍，给教会带来很多问题，严重的破坏我们前面讲教会的合一。所以你们必须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我再讲一点，前面我们说对邻舍，对邻舍不能说谎，对别人甚至对敌人是不是就可以说谎呢？或者在某些场合，这也是我们常常困惑的，反正我们在某些场合是必须说谎似的。那有人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拿盒，拿盒在面对耶利哥王派来收缩约瑟亚派去窥探耶利哥城的探子的时候，那拿盒就没有按照实话告诉那些敌人。那这样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发生过，很多人为了保护犹太人，就对搜索犹太人的德国士兵说谎，他家里面藏了犹太人，但是没有。那这个是不是叫说谎？这样做是否对呢？那我认为这是对的。判断一个行为，更重要的是要看他背后的动机。那当然并不是说有正确的动机你就可以随便说谎，圣经并没有肯定拿来说谎，没有，圣经里面从来没用一个字说拿来说谎。但是反而圣经是肯定拿和有信心，他迎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到摊子，就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如果我们要从现在从后面我们现在来看，在这里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时的情形呢，拿和他才看清了那个真实的本相，他看清了那个事实真正情况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把这个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人， 所以贪来投靠什么？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些不顺从耶利哥人，他们是在抵挡神。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拿俄他没有说谎，他是顺从真理，他要投靠神。所以你不能简单的把那个拿俄的例子作为我们说谎的借口。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说谎不是顺从神的旨意，而是顺从我们自己的私欲，顺从这个今世的风俗，是在违背神的旨意。如果大家都说谎，假如那你不说谎，那行吗？那个叫做随从世俗。公司要求会计人做假账，那你不转假账，你不就没有工作吗？大家考试都作弊，你不作弊，那你不就吃亏了吗？那有人发表文章编造数据，你不编造数据，那你就少发文章或者发不了文章。官场上你不说谎，你能保住你的官位吗？你能够升官吗？商场上如果你不说谎，你能做成交易，你能够赚钱吗？情场上你不说谎，你能赢得对方的好感吗？你仿佛这个事件逼着你说谎似的。那其实很多就是我们随从私欲，随从世俗。那神的命令是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不要随从世俗，对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我们应该听从神，不应该随从私欲，更不应该随从世俗。那当然有时候你就要付上代价的，你有可能失去工作，你有可能失去一个你喜欢的人，你有可能在你的工作上就少发文章。那你应该为这样的失去啊，不是感到难过，是应该感到喜乐。像刚才我说那一首诗歌一样，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今早上我们也特别讲，传统的中国家庭教会，我们说他们反理性，注重属灵的生命。但是有时候我们海外的这些华人教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你这太过理性了。你明白什么叫背起十架跟随耶稣吗？你这道理你懂的，那你能做出来吗？当你要失去工作的时候，你能够舍去吗？甚至当你要面临坐牢的时候，你愿意去坐牢吗？那亡命大弟兄被抓进去的时候，他是被人家折磨，被人家当权也是唯有利比他，就是让他写一个坦白书，就他实在没办法，他就写了，也是他人性的软弱。但写到出来以后，他好像不对，他不应该写，不应该写这个悔过书。我说他也自己回到监狱去，说我要把悔过书拿回来，我要去坐牢。那人家说你可以回去，你不用来坐牢。他说我不回去，我要坐牢。所以他真的就坐牢，关几十年。他怎么说的？说我虽然在黑暗中啊，我却行在光中。我得罪了神，神的恼怒就向我发作。他知道他做错了事情，那你做错事情你要承担责任。但是神必做他的光，我虽然在黑暗里面，神必做我的光。这叫背起十架跟耶稣。那有时候我们说你说谎话，你跟随耶稣，那是要付代价的。那你能不能付呢？你能不能顺服神的旨意呢？一个谎言往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遮盖，那这样谎言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到最后你想飞头的时候，你都飞不了。因为现在太深了，结果就只能身败名裂。其实还是其次的。如果我们因为说谎，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将来被扔进地狱，那就更惨。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但是如果我们万一说了谎，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无意如果说了谎，应该怎么做呢？说谎跟任何犯罪行为一样，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罪，承认自己说了谎，说了不真实的话，澄清事实，求神赦免，请人饶恕。你要很看重这件事情， 不要以为说谎话算不得什么，要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而且我们也要放下面子，不怕认错。你放不下面子也是被魔鬼留地步，那魔鬼就抓住你这个放不下面子，就给你更重的打击，直到把你打得很碎。但是如果我们认罪，魔鬼就失败了，他就不能够继续控告你，他就不能够继续控制你。因为我们说认罪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说了谎，甚至有时候我们说谎都没想无意的，但后来我们想起来了，那我们就应该在神面前承认认罪。如果伤害了人，我们要求人饶恕，如果你个人造成损失，那你要进行赔偿。那作为牧师常常给人教导讲道，如果我只喜欢讲，我只讲你们喜欢听的，那也是在说谎，因为你们要把神全部的道讲给人听。保罗说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们也一样意会不说的，那你讲道要讲全部，不能只讲一面。有时候我觉得你说一句话，我们也指出他圣经的出处，那让人以为这是你我自己说的话。那如果我是故意的，也是人会故意的，因为这样让人觉得这说话很有水平，很疏离，那这样呢，你就讲故意得人的称赞，这也叫说谎，因为你本来是引用神的话嘛，这叫做不用做学问了，这叫剽窃，剽窃神的作品，偷窃神的荣耀。那时候我给你一点经文，可能说错了出处，或者解释错了意思，虽然我是无心的，但有时候如果翻后来如果想起来了，那我也应该要承认，要指出来，要不然这个就是说谎，你明明知道了你不去改正。如果人故意用圣经上的话牢笼人心，那是在说谎。有时候你们讲到啊，为了强调一个论点，那你说过了，说话说大了，不合事实。本来是少数人，你却说成多数人；本来是多数，但你说成大多数；本来是大多数，你说成绝大多数，这是夸大。你这就是说谎，但是你却让人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也是中文啊，不大注重准确，所以中国人也是养成那个习惯，就马马虎虎就可以了。那其实我们讲话应该力求准确，一字一句深入要准确，这样的话你才有这个心智去这个操练，你才不会轻易说谎话。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那下面我要请你在神面前安静，你可以想想你有没有说过谎，你说谎之后你有没有求神赦免，有没有请人饶恕。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一段安静的时间，就醒察一下自己。诗篇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清楚明白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告诉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主啊，我们为我们过去说过的谎话求神你赦免，求神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们在你面前立定一个心智，就是要弃绝谎言，谎言不从我们口中出来，我们心中也没有诡诈，我是个人与邻舍 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我们的亲人，有我们的同事，有我们身边的同学朋友，都以诚实相待。说实话，主给我们这样的勇气，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也是让我们真的切实的来遵循你自己的话语，也让人看出我们是你的儿女。仰望你天父，你看过你的每一个儿女，所以说你看过你的每一只羊，让我们真的在每一句话语上都要荣耀你，都要遵循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